Hare Krishna， 亲爱的奉献的家人们，晚上好。感谢萨提玛德吉和主持人的邀请，所以这周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严厉背后的仁慈下半部分啊。希望这些讯息，我所讲的内容，对大家的奉爱成长有所帮助，有所裨益。感谢大家的光临。所以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我是如何通过奉献者的仁慈在93年开始修习奉爱瑜伽，并第一次见到了 Tamal Krishna Goswami 还有那些培养我的我最初的训士的领导师Divya Purusha Prabhu 和 Lochan Prabhu，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奉献者以及我所参与的第一次的派苏马拉松的这个，我们的是97年，我来接待 Tamal Krishna Goswami 同时有 Gadidhar Swami 和 Nishinar Maharaj 我们在西安一起联谊所以我们下面就进入今天的小时光同时呢，我想跟大家说在93年秋天和奉献者有了联谊，开始尝试着修习做奉爱服务。那么到了96年阿叔应该是在96年的年初还是春天，我们那个城市然后跟我们联谊了几天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台湾。没有多久呢，他们就打电话来给我说你统计一下哪些是准备好的接受启迪的奉献者然后当时在电话里就跟我这样说，他说明年就是96年帕布帕显现100周年，他们 Krishna Goswami Guru Day 会来给你们启迪但是你把准备好的人的名单准备好，你去了解一下，准备好到时候告诉我我会告诉 Guru Day所以这就是前面的一些背景。所以到了96年我上次讲的那个小时光在 Guru Day 走的最后一天早上是那些马吉，那些马吉实际上他应该是94年他就来到西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次他大概待了有好几个月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个中心然后几个月以后他离开但遗憾的是那一次我没有去送他所以这个到了97年呢，时隔有两年左右吧两年多，所以他就再没有来过我们那个城市西安市所以最近是两年多以后呢，李先生马吉再次到访西安，所以当时我就亲自去火车站接他，特别我也启迪了，而且做了当地的这个负责人，所以我就有责任能很好的来安排接待李先生马吉并且会跟他商量在西安的组织西安的联谊活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了火车站去接他，所以在接他的这个路上呢， 在车里我还向他道歉，我说马尔吉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那么几年以后我们又见面了，上一次您走的时候我那时候工作挺忙的，也不是每天都能去庙里，可能一个礼拜去个两次左右马尔吉非常的和蔼谦卑，他说没关系的看到你现在这样有热情也启迪了那么有热情来做方案服务，我非常的高兴，非常感激你来接我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去火车站进到站里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可以买站台票进去的，不像现在高铁可能不允许进站街，那个时候都是绿皮火车所以我们进到站里去帮那些妈就拿行李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他的那个车厢，所以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我上到车厢见到他还坐在座位上车刚停稳，我们马上就冲上了车厢里，我看他的一个胳膊拿着念珠，手还搭在这个窗户上，然后一路上跟他就很轻松的谈起来然后到了当时我们把他接到一对比较年长的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园里西北大学的校园Prabhu 呢他是学校的教工所以我们当时就安排马尔吉先住在他的家中因为他妻子也基本上和风险很熟，也基本上支持我们的这个风险活动他家有两间房子，所以可以腾出一个小间来给马尔吉住他们夫妻呢住在另外一个大间所以有一套老式的公寓，厨房卫生间都有，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还是我妈就说这一次呢我可能会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有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会在这里跟大家联谊帮助大家进步，帮助大家传播，帮助这里传播等等所以当时我考虑到要不待那么久的时间，那么住在这对夫妻的家中肯定就不是那么方便了一个是夫妻这对夫妻如果要长期照顾马尔吉的生活，还有如果奉献者经常来联谊，这对他们夫妻都是很大的负担和打扰所以我和几个奉献者就商量了一下我们应该去外面租一套公寓既可以给马尔吉住，又能够作为我们的中心然后我们说房子会便宜一些去各个郊区去找房我记得有一次马尔吉跟我们亲自去一起去找房我们都骑着脚踏车结果那天是有沙尘暴还刮着大风，昏天黑地，我们之后每个人都灰头马脑的回来了也没找到合适的房，当时吸了很多的灰尘因为西北有时候有这样的天气那次体验很特别，马尔吉跟我们一起去找房，因为他非常的平易近人有什么事我们都可以跟他商量跟他说最后呢我和我的神兄弟罗维塔舍巴布就找到了在这个西关南小巷附近的一套公寓交通离着这个窗户大房的窗户可能就1尺远，另外那个小间呢是对着这个小区的院子也是老式的房子所以相对来说采光会好一点中间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小过道或者说一个小方厅，很小，可能只有两三个平方，然后那里就是作为一个厨房，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所以我们就安顿马尔吉住在那个小间采光好一点的，然后奉献者就拿了一张钢丝床，然后还有一个房子里本身可能有一个洗衣机，还有一个 桌子或者像一个写字台一样的，可以给马哈吉用来读书啊。然后我们又拿了一些简单的保温壶啊，吃，本身有一个玻璃装饰柜，我们一看非常好，他也不搬走，就留在这儿。所以我们马哈吉商量说，这个作为神坛太好了，刚好有两层啊，我们就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后面以前是镜子，我们就订了两块布啊，然后用简单的泡沫还有干净的纸盒子就搭了两层。马哈吉带来了文达文的 Granny Thai， 还有应该是Radha Shyamasundara， 然后还有麦图的我们尼辛哈的神像照片啊，非常的漂亮啊。我们安放了使徒传习啊，图拉西，所以我们一个神坛，很美丽的神坛，就这样在这套公寓的大间里就设立起来啊。然后那个时候洛克塔，所以他有机会住到这个我们的中心来，顺便呢也可以照顾马尔吉的生活起居啊。我那时候还是有工作有家的，所以就会有时间了我就会经常来中心和马尔吉联谊礼拜天呢就会让所有的奉献者因为有很多奉献他们是上班的来这个中心我们就会举行这个周日的全天的联谊活动大概就是这样邀请一些新人来所以周日的节目还是非常的温馨，也有这个很好的传教的气氛，所以马哈吉会给我们讲课，然后我们有爱心大餐，然后有跟这些新人的一些个别的交流到晚上这些奉献者们还有新人才陆陆续续的离去所以这样的气氛非常的甜美和温馨，马哈吉也非常的快乐和开心我记得我有一个沈兄弟呢，有一次可能有两周左右都没来了至少有十来天没有来了，所以有一天呢马哈吉让我去找他我通过各种方式终于把他找来了我们中心那个时候马哈吉见到他有些事儿要做，马哈吉就说你在家里干什么，他说我在家里洗衣服，马哈吉说这么长时间都一直在洗衣服吗，你这是借口，如果你想保持好的灵修一定要经常跟我们联谊参加灵性的活动，不要找借口。我看到马哈吉如此严厉的在教训我的神兄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醒过来，让他意识到只有在灵性的联谊中才能得到主的庇护，所以这是马哈吉对他特别的仁慈。有一进找了一家新开的宾馆让他住在那儿，他和我们联谊了两三天那几天呢我的身体状况很糟发高烧咳嗽，很严重的咳嗽病得很重但我仍然坚持呢就来接待马哈吉并参加了所有的联谊那几天我住在这个中心因为了联谊和照顾马哈吉，因为那个他住的宾馆离我们这个中心很近所以这样就比较方便所以我就坚持完成了所有的接待的服务 他很喜欢我们给他准备的这个水果啊，尤其是荔枝啊，所以每天呢那个时候中午的时候啊，给他用啊，他很喜欢吃啊。然后他也给我们讲了一些课啊，尤其我印象深刻的是讲了一些舍拉帕巴隐居不久之后伊斯康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这些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啊，而且有一些啊，当时有一些很资深的啊年长奉献者在帕巴离开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偏离啊，所以他把这些啊告诉我们说，这是伊斯康的历史啊，你们啊应该了解，尤其作为启迪的奉献者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啊。那么在给德拉苏阿梅临走前那天下午，他找我谈话啊、问了一些来这里，很快我们会来这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啊，我说我知道，我明白他说的我们是指不止他不久会来，而且他们奎什纳古苏阿米舍拉古鲁德因会跟他一起来，所以这就是他说的我们的意思啊。所以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啊。大概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之后啊，我们得到了啊，他们奎什纳古苏阿米和给迪达苏阿米要来我们这里的确切时间，所以我和那西哈马尔吉就开始安排接待的事情。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要决定去给他们找一个合适的，所以我们就去到了当时是环城西路北段沿街，那里有很多家很不错的宾馆啊，而且离我们的中心还有我住的地方都相对来说比较近啊。所以有一天早上我们就出发去那里，我就带着马尔吉啊去看不同的宾馆。所以首先我们看了一个四星级的宾馆啊，看了它的几个不同级别的这个套房啊，因为我们想至少要套间啊，因为我们要在那里联谊，而且有两个马尔吉要在那里住啊，厅应该比较大啊，还要有能够吃饭的地方啊，马尔吉会在宾馆里吃饭啊，不是非常好用啊，这些功能都要满足啊。后来我们又看了第二家，应该是一个两星级的啊，也不理想。又看了第三家，是一个三星级的宾馆啊。怎么这一家呢，我就感觉比较适合我们的需求啊。那房间够大，卫生间也够用啊，然后这个厅也够大，还有家具沙发马尔吉的卧房是比较大，而且有两个足够大的单人床啊，里面有沙发，厅里也有沙发啊。奉献者来个十来个人啊，二十个人都能够容纳得下啊，也有很多的家具啊，桌子、椅子、茶几啊，所以如果马尔吉们有的设施也还是啊蛮豪华的啊，因为那是三星级的宾馆。但是也有一些不足，就是这个家具可能是个七成新的，然后这个地毯也是有些老旧，还有这个壁纸，墙上的壁纸有个别地方有一些水印的痕迹啊。但整体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相比较前面几家宾馆来说，而且价格也适中，大概可能400块钱左右啊，300-400块钱，所以性价比是最好的，而且功能上也够我们使用啊，也比较洁净。所以出来以后呢，我就和米歇尔马吉说，我说我们看了这几家，我觉得这家还是很不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洁净，地毯也很旧啊，也看起来不是那么舒服。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他们 Krishna Goswami Gurudev 给 Srila Prabhupada 做了多少伟大的服务，应该给他最好的，你是不是没有钱呢？我可以出钱。他非常的语气非常的坚决啊！我听到你先生这样说，我的心里咯噔一震。我之所以觉得那间比较好，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那些人马吉和塔玛克里斯的公司，那些人马吉住在非常简朴的小公寓里啊。而现在我们给他们 Krishna Goswami 和给大Swami说找的是三星级的豪华套房，我还怎么能够想去找更高级的呢？现在这种悬殊已经很大了，尽管我是他们 Krishna Goswami 的启迪门徒，所以如果悬殊这么大，我觉得这也不符合外甥那巴的礼仪啊。所以这就是我选中这一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但当你先生马吉这样说的时候，我完全明白了他的心思啊，他是如此的苦行与谦卑。他相识的这几年中，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自己随便的花钱啊，他非常的节俭。但在服务他们 Krishna Goswami 的时候，他却是如此的慷慨啊，真是让我惊讶不已啊。这也让我看到了他们 Krishna Goswami 是那个 Gurudev 在他心中与众不同的崇高的地位，以及他对他们 Krishna Goswami 满怀的真挚的父爱深情，我真是感动不已。至此不由分说，我就对那些妈姐说，好，那我们就去看最好的宾馆吧啊。于是我就带着那些妈姐啊去了附近一家比较新的带室内泳池的四星级的酒店，应该是叫新世界酒店啊，看了他们最好的套房啊，但仍然感觉不是很满意。出来之后我就对那些妈姐说，之前我们看过的一家四星级的宾馆啊，应该是叫清都酒店，那里有总统套房啊，但当时我觉得这可能会太奢侈，就没带您去看啊。那现在我们就再去那一家看这个总统套房吧。他说好，我们去吧。随即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环城西路的路边的这个叫做清都酒店的一个四星级的宾馆。这是一间仿古的宫廷式酒店啊。我们就让这个服务员带我们去看这家酒店最顶级的总统套房，然后我们就乘电梯上了顶层啊，应该是第五层啊。然后我们来到这个总统套间的大门啊，映入眼帘的就是深棕色的双开实木门啊，非常的气派啊，非常的大气，有这种王者风度啊的风范。这个门足够有1米5以上的宽度，两扇啊，就是宽阔的走廊啊，足有2米以上的宽度啊，而走廊两侧有不同功能的房间啊，至少有3个带超大卫生间的豪华卧室， 还至少有两个独立的啊卫生间，啊，或者说公用的啊卫生间，在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啊玄关，啊，挨着墙呢，挨着玄关的墙有一张豪华的仿古条桌啊，然后在侧面有一扇门啊。我们进门便看到了一个超大的豪华大厅，啊，这个大厅含客厅、餐厅还有吧台三个部分。这个大厅足够能容纳百十来人啊。其中这个都有两米左右的豪华大吊灯啊，大吊灯下面就有一个豪华的进行。宴席的至少可以坐10到15个人的大型的一个餐桌啊，可以并且可以有转盘啊，也是实木的啊，然后有一圈的非常精美的豪华的餐椅啊，然后客厅的部分呢就有一圈的沙发，非常舒适的豪华的沙发啊，可以坐7、8个人啊，然后那边的吧台也足够大，在这个大厅的角落啊，这个位置大概也有10多个平，围了半圆形的一圈这个桌子啊，桌子后面都是空的那些桌斗啊，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这个吧台就可以用来放所有给咕噜用餐的食材还有餐具啊，非常的整齐啊，放在里面看不见啊，用的时候拿出来啊。以后这个大厅的尽头有4扇推拉门啊，至少有2米宽啊，非常的敞亮，而推拉门对面就是一个超大的露台，所以我们打开推拉门走到露台，哦，放眼一望对面就是护城河、环城公园以及明代的古城墙，非常的幽静啊，非常的远离大街的喧嚣啊。那么这个露台是另一栋建筑物的楼顶，所以他利用了这个啊，因为这个东冷套间是更高的啊，比那个另外一栋紧跟它挨着的这个露台的建筑物要高出一层，所以这个厅一出去啊，就是这个建筑物的楼顶，所以他就把它安排成了这个总统套房的一个大的露台和这个大厅连在一起。所以我就考虑这个早上古内可以在这里散步并加爬啊，非常的幽静啊，可以看古城墙、看古城河和环城公园啊，而且非常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感觉真是太好了啊，整个的房间家具装饰既富丽堂皇又具有古典风韵，所以感觉到让马哈拉吉们住在这里真是妙不可言啊！而且和奉献者联谊也是最好的环境啊，也有足够的地方啊，那你先生马哈吉他也非常满意啊，所以我们下到酒店大堂，我就让米歇尔玛就坐在沙发上，我说你在这等着啊，我去和这个销售总监来谈价格啊。所以这一套总统套房的标准价格是每天是3600啊，我接受了，但他说这样的价格我是没有办法做主的，我是决定不了的，我必须要请示这个酒店的老板啊，所以我说那你现在就跟他打电话吧 所以他马上就拿起了他的这个大板台上的电话拨通了，啊，就跟老板谈了这件事儿，啊，谈了这桩生意。然后他放下电话，我就问他怎么样，他说老板居然同意了，连他都感到惊讶，他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总监，这还是第一次以这么低的价格啊出售。 Krishna 的仁慈使然，我马上付了款，我拿着收据兴冲冲的就去到大堂告诉那些人妈去，啊，他非常的开心，啊，真是太好了。他说回到中心以后呢，我就建议那些人妈去，我说现在有足够的房间啊，你们三个妈去可以住在一起啊，都住在这个总统套房里啊，这样你们又舒适，你们神兄弟你们的联谊又方便啊，环境又好啊，怎么样，这几天你就住过去吧啊。但你先生马吉却坚持要住在这个简朴的公寓，他自己的这个小房间里啊。他说他不去宾馆住啊，所以我又感觉到，哦，马尔就是这么的艰苦和苦心啊。这几天联谊活动所需要的一切设施安排不沙的买花买水果我们按照他们会圣公所阿米他我这几年我接待他我了解的情况他比较喜欢荔枝香蕉水蜜桃，还有这种原味酸奶那个时候的酸奶都是瓷罐子，然后包一层食品用的纸然后封口不像现在的这种超市里的酸奶，那只是原味酸奶，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够这个就这些都是他喜欢的所以我们就让奉献者就都行动起来了把这些东西就买到我们的中心。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也给这个宾馆做一些布置，尤其是马拉吉的这个他们的卧室，我安排了让宾馆准备了四个非常精美的仿古的雕花的这种瓷器的陶瓷的这个花瓶，然后都插满了鲜花，每一个卧室的放两瓶放在这个马尔吉他们的床头柜上所以整个都安排好，然后这个走廊的那个玄关那里的那个桌子上我们也放了花瓶，应该花环也准备给Guru Day 做这个莲花座的沐浴做 Guru Puja，还有把那些所有我们买来的这些水果给顾客用的都提前放进了这个吧台后面那些座兜里我记得有这个荔枝香蕉水蜜桃酸奶还有一个很大的哈密瓜，还有苏梨等等还有蜂蜜反正就是我们能够考虑到的还有面包Guru Day 喜欢吃我做的面包，所以每次他来我都会给他亲自烤一些面包，然后餐具所有的用具都放在这个吧台的后面的座兜里，所以你如果进到大厅你什么也看不见吧台上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因为东西都在后面的座兜，但需用的时候需用什么我们就去取什么都洗干净放好，一应俱全了。所以呢就到了Guru Day来的那天所以那天我和那些人 从我们的中心出发，准备坐出租车去机场接他们 Krishna Goswami Gurudev 和 Giridharaswami Maharaj。 然后在我出发之前，我就发现了奉献者们在厨房里面买回来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其中我看外观看起来也很糟，但是现在怎么办呢？都没有时间了，所以要马上去机场，马上要出发，所以我就想那也只能这样了，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在路上碰到。所以我们就出了十个小区，在巷子口我就发现了一个水果摊然后再卖有香蕉而且看起来不错是那种进口的深黄的颜色很均匀，而且很大个很长很整齐，我就买了两大把以后就带上了出租车出了机场我们在这个候机厅接客人的地方，他们两个一出来我就上去接他们的行李然后那些人马就第一个就跑到 Gurudev 的跟前，他就马上在地上顶拜 Gurudev， 并用手去摸 Gurudev 的莲花足，所以 Gurudev 马上弯下腰把他就扶起来我可以看到他们这样的爱的交流Gurudev 很爱那些人马吉，那些马吉也非常的尊敬和爱戴他这个年长的神兄弟然后我们就上了车去到了宾馆然后他们就看了整个宾馆的几乎感觉其他人我们在他对面那些妈也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又坐在沙发上，然后我们就为他们两位举行了这个咕噜普甲然后给他们的莲花族抛花，也做这个沐浴的仪式应该是先做沐浴仪式，做完了沐浴仪式给他们穿上了新的袜子以后就给他们做这个咕噜普甲就唱 Gurudev Kripa Bindu Deya Gurudasi， 我记得当时领唱的就是那些玛吉，他领唱的好像是我做的 RT 然后这个仪式结束了呢，他就给我们Gurudev Tama Krishna Goswami 就给我们开始讲课然后那些玛吉也是坐在那些玛吉是非常非常的谦卑然后 Gurudev 讲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我现在想吃一些水果，所以我就跟他说有什么有什么所以他说那我现在想吃梨他就让我给他去削梨我就去吧台那里不需要的梨放在一个干净的盘子切成小块端到他跟前来，放在一个瓷的碗里，然后他就开始吃，然后还没吃之前他就说，他说下面的内容我请 Giridharaswami 来讲一讲他是怎么样被 Krishna 吸引的，他非常的风趣非常的幽默，而且表情很丰富，用眼睛只是瞟了瞟给大萨米在之前他没有跟给大萨米说任何话，而至始至终呢给大萨米一句不花，他只是静静的坐着，虽然在沙发上但他没有说。以后他端着碗就回他的卧室去吃梨了，然后给大萨米就开始非常文雅的文质彬彬的就开始讲起来了他就谈了很多有关Krishna 的品质跟 Krishna 相关的那些事物荣耀 Krishna 讲了很多很甜美的关于奎舍那的话题啊。然后过了一会儿啊，古丽又从他的卧室回来了啊，然后他又开始想在他自己的家和他最亲的家人在一起啊，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呢，可能是到了下午啊，另外一次我们的联谊，同样我们又拿出一些水果啊，然后当时是给他拿了香蕉啊，放在一个台上啊，然后他就问我们所有在场的奉献者啊，他说这个香蕉是谁买的？我们都坐在地毯上，所以我马上就举手说 Good day 是我买的啊，然后他就对着我说，他说你知道，然后他的语气马上就变得很严肃，他越来越快不容我说话，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我说现在他开始修理我了啊，所以我就不再讲任何话，我只低下头来啊啊，听他连珠炮一样的话语。在这之后，所以我会感受到啊，实际上他通过啊告诉我什么是好香蕉来啊，去掉我的骄傲，去掉我认为啊我做了好的服务的这种虚荣心啊，这种精微的虚荣心啊，所以他想通过这样严厉的话语来帮助我啊，去掉这些那精微的污染。所以我当时马上就明白到了，我说你去好好说吧，我一切都接受，都是您的仁慈啊，无论你想说什么啊，都是我的错啊。开始我还想哦，如果要是我把您的话，您会怎么说呢啊，这已经是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了啊，找到的最好的了。但是如果你想教导我的话，你说什么我都接受啊。所以后来我就意识到了，他是想通过这个香蕉来给我这特别的仁慈啊。以后他又讲了其他的话题啊，当时我也记得我们把那些水果都给他拿出来，其中我们拿了那个我引以自豪的那个非常漂亮又大个的一个新疆的哈密瓜，那简直是我挑的就像一个瓜王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所以我熟悉那个瓜什么是好的啊，所以你看到外观它的颜色是成熟的，有的是微黄，有的绿，但也泛着那种成熟的颜色，不是那种青色的颜色啊。有的品种叫黄麻皮，它是青和黄相间，但其中有一个方法可以检查，就是你要按一按它的端头啊，尖尖的端头应该有一些软，端头应该有些软啊，这就是成熟了的啊，这个成熟的这个味道啊才会非常浓郁香甜啊。有的你可以闻到，有些瓜是有香味的，你可以用鼻子贴近啊这个皮去闻闻它有没有香味啊，如果特别生的是没有香味的啊，有一些香味，然后两端头有些软，这就是成熟的并且非常美味的哈密瓜啊，那个都是成熟的，非常的柔软啊，香甜暖弱，然后那个皮拿手一撕就掉了，然后那个汁就往外流啊，又香又糯又甜又软。所以他就品尝了两个水蜜桃，吃完之后我才想起来 比较喜欢的，那么现在给您好吗？然后他马上就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为什么你不早点说啊？你准备的菩萨在派发之前应该所有都应该告诉我，而且应该一起来派啊！我现在都快吃饱了，我都已经吃饱了，我现在怎么吃？我就马上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古雷，是我的愚蠢，我忘记了啊，非常抱歉啊，那我下次一定注意啊。我就跟他说这个酸奶是非常好的啊，酸奶啊。后来他看我这么强烈的想这个给他服酸奶的愿望，所以他说那好吧，你就去拿来我试一试吧。然后我就跑到吧台拿了一罐啊酸奶，然后酸奶和柔软的成熟的水蜜桃一起吃，这是法国名吃啊。所以我当时看着他这种优雅，在荣耀这个菩萨阿姆的同时，又这么优雅的，在描述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几天的联谊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呢，还有一个小时光，就是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啊，他就让我们所有的奉献者都来到宾馆，跟他一起在那个大厅的餐桌上荣耀晚餐。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要离开了啊，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安排了那对把他们刚拿来还没派之前，我就去请，我看给大萨米一直在卧室没有出来，所以我就问马拉吉怎么没有来呢，我们准备派把他们，然后古鲁德就跟我说他身体有些不舒服，他发烧了。然后古内就拿出一个药，那个拼音的发音是泰诺啊。古内就跟我说，你就按这个药的标签啊，这个药名字去外面药店找一找啊，然后给大家算命啊，你去买。所以我拿着古内给我的药瓶，我就飞奔去外面的大街上啊，去找附近的药店啊，终于找到了。就是泰诺，但是它不是这样包装的，那是国内产的，是这个应该像胶囊一样的啊，一盒啊。无论如何我非常开心，我说很快我终于买到了这个泰诺，这个是一种感冒药。我就最快的速度赶回宾馆啊，赶回这个套房，然后我就去到啊顾客店那里，我给他看，我说让他确认是这个药吗，他说哦没错，我拿来这个药递给他，我说顾客店让我给你买这个药，我说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啊，他说是我有点发烧感冒，所以我就今天晚餐我就不重要了，所以然后我就从他的房间退出来，回到了这个餐厅这个饭桌，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派了啊，所以顾雷就让我坐在他的旁边啊，然后有一套餐具啊，大盘子啊，有刀叉什么的，有勺子和叉子，还有应该是筷子，都应该都有。然后奉献者就给每个人吃面食吃饺子的一个常用的调料非常的香和辣啊， 所以当时这一对夫妻给我拍辣椒的时候就舀了一大勺从那个辣椒罐里啊放在我的盘子上，古雷看着给那对夫妻说，哦，你们给他太多辣椒了，就会把他辣坏的啊。然后我说，古雷没关系的，我经常吃辣椒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古雷表现的是非常的亲切啊，非常的关爱啊，他的语气他的动作啊。以后也有一些草面啊，所以我们奉献者都在一起跟古雷荣耀了啊。这一次他啊，然后就纷纷离去啊。那么第二天啊，也是我和那些人马姐啊去送他们会是呢 Goswami Gurudev 和 Giridaswami 啊 Maharaj 去机场啊。所以刚好四个人也就坐满了啊，他们的行李放在后备箱啊。所以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就问Gurudev 问题啊，其中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说给 Gurudev 用过的这些 Maha 啊，这些用具用过以后门徒是否能够使用啊，或者应该如何啊。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都是以前在美国的一个庙里啊，帕布帕每年都会到访那个庙，以后那个庙长当帕布帕每次去之前就会把上一次帕帕来的时候用过的所有的家具全部换掉，买一套全新的啊，床啊柜子啊桌子啊餐具啊所有的就帕帕用过的，哪怕是非常值钱的啊，耐用的这些大型的家具也全部换一套新的。以后他把这个帕帕用过的啊，只用过一次的啊，就拿走给他自己用啊，给他自己用，而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后来帕帕发现啊，帕帕大的浪费啊，全新的啊。用一次啊就不用了，然后自己来用啊，给自己用啊，每次都是如此。所以帕布帕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说，他说你这样的行为不是对古鲁夫，而是一个贼，你在偷 Krishna 的东西，你在偷领导师的东西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做这样所谓的对古鲁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好的服务，但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私心啊，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 Guru 的 Maha， 这是不好的，像帕帕说的这是一个贼啊。但如果是正常的啊，那么可以啊，那么换下来的这些用具啊，门徒是可以使用的，当做 Mahaprasadam 可以使用啊。然后他后来又补充说有一样东西啊只能用来崇拜，门徒不能用。我说是什么？他说古鲁穿过的袜子和鞋啊，只能用来崇拜啊，无论是多么的旧啊，门徒不能再穿，因为古鲁用过的玛哈不能被踩在门徒的脚下啊，这是对古鲁的不尊敬啊。有古鲁用过的东西应该用来崇拜啊，其他的用具门徒可以用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机场我们提前到啊，因为古鲁有一个习惯，他每次都喜欢在上飞机之前荣耀早餐啊，他也喜欢早上出发啊，所以我们大概提前了至少两个小时以上啊，甚至两个半小时以上就到达了机场 所以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然后我们进了候机楼啊，把行李拿到了啊这个登机啊的那个闸口那里，然后那里也有很多的椅子啊，人也不是很多，所以当时我想或许古雷和马尔吉可以在这里荣耀早餐啊，我们已经带了一个用那个塑料泡沫的饭盒，用橡皮筋把它绑扎好，很严密也保温但是呢我们站在那个这个厅旁边都是很多椅子正在那儿看是不是要坐还没决定要怎么样安排，但古雷却远离了我们所有的人，他径直朝着这个厅的最顶头一个扶手电梯走去，他不仅走到了电梯那里，而且他登上了电梯我记得那个电梯好像没有开因为没有人上，因为坐登机的人就在这一层，应该是二层就从这里可以入闸口上飞机了，不需要再上到顶层，所以这个电梯就没有开，但古雷却踩着楼梯一直上到了这个电梯的尽头最顶我们在这登机，这里有足够的椅子，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荣耀不杀呢，为什么古雷要独自一人离开我们走到这个电梯的顶层呢？所以我当时也在想，可能古雷好奇想看一看这个电梯上面这一层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他就下来了吧然后正这样想着，他已经上到了顶层他就巡视了一下上面以后呢他没有下来，相反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们所有的人双手的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全都上来，所以我们就更加的纳闷了。但是既然古雷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就跟他一样登上这个扶手电梯，然后当我们来到顶部的时候我们视野豁然开朗了看到这个顶层是一个巨大的餐厅，摆满了餐桌和餐椅，就是那种火车坐的就像也像学生用的课桌然后对面两边就有两排椅子客人们可以面对面的坐在这个餐台上用餐，而且有几十张非常大的面积但当时空无一人，简直就像给古雷和马尔吉专门准备的那一个非常安静没有任何人打扰一个用餐的地方，所以这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古雷让我们都上来原来，所以这时候我就把所有这些行李箱挨着这个扶手上面有扶手，然后有一个过道大概有一米来宽，然后过道的那边就全部都是一张挨一张整整齐齐的座椅所以我们古雷就找了一个离这个电梯口不太远的一个位置又坐了进去，我们就把这些行李箱就挨着这个过道的扶手摆了一排他们的行李箱两三个行李箱，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 Prasadam 这一袋那是个像旅行包一样的就放在这个一个行李箱上，等他们做好了我就准备派发我就像一个标准的仆人一样站在那里笔直笔直的，他们归是那古苏安古鲁德，然后那些马吉也进到了对面面对的是这个给大苏阿米然后还有一个座位就挨着尼西尔马吉那么这个座位是跟古雷面对面的，所以这时候我就古雷就示意开始派发普沙姆，所以这时候我就把这个普沙姆的这个旅行兜的拉链打开，把一盒一盒的食物放在了 这个干净的餐桌上，然后打开，然后就把包子，他们每人前面放了一个一次性的盒，好像是一次性还是餐具，我现在记不清，但是肯定是我们我把这些热腾腾的包子就派发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餐具里，然后有这些东西。然后就在我派的时候呢，这个他们两个都已经入座了啊，他们 Krishna Goswami 和 Gita Swami 坐在桌子上就等着派发来荣耀了。然后Nishir Maji还在那站着啊，所以我这时候就意识到他就没想坐着，他想跟我一起服务他们两位啊，所以他一直没坐，他就站在 Gita Swami 的这个对面这个这个位置上，但是他一直没坐。当我拿来的时候，他也帮着我一起跟我一起给他们两位派发啊。那么就在他刚拿起这些包子这些食品往 Gurudev 的盘子里派的时候，还没等派， Gurudev 马上就招手示意你想服他们三个 Maharaj 啊，所以我就给他们每个人都服务了包子啊，以后先吃完了以后呢，给他们酸奶，然后最后是水蜜桃和酸奶一起啊。然后我就当他们在吃的时候，我这时候就没事干了啊，因为派法普沙姆的原则是等到他们的盘子快没有的时候你再派，而保证都是热的啊。如果你派的太多，那些热的食品等他吃到最后就凉了啊。所以这个派发的原则是等他需要的时候你再派，尽可能的保持这个食物是最热的状况啊。这顾虑总是要求这些热的食物一定要派热气腾腾的啊，不要派温的甚至是凉的。这个甜美的姿态，尤其是顾虑我坐在他的正对面啊，我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细微每一个眼神啊，我恨不得把它放在我的眼睛里啊，眼皮都不要眨啊，我的视线永远不再离开啊。所以他在吃的时候，我甚至在跟他，我甚至这样说，我说 Gurudev 此时此刻我服务您还有 Maharaji 们的时候，我内心感觉到狂喜和说不出的喜乐和幸福感啊，我抑制不住，我就跟 Maharaji 说，就给 Gurudev 说。所以 Gurudev 边吃边微笑的说，哦，这非常的吉祥。他说你告诉奉献者啊，做包子的奉献者，这个里面的这个菜这个馅儿的味道要稍微重一点，因为我们在机场没有这个佐料好蘸，不方便，所以味道稍微要重一点。所以我就告诉了包包子的奉献者啊这么做。我记得当时那个馅儿是冬瓜胡萝卜啊，还有一些什么菜，总之非常的柔软啊，有汁儿，他们做的也非常好，所以 Gurudev Maharaji 们他们吃的津津有味啊，热腾腾的包子。吃完了以后呢，他们吃了一些水蜜桃酸奶啊，由 Gurudev 第一个吃完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他吃品尝普沙拉的时候，突然他伸出一只手拉住我，靠着那些马吉靠得很紧。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他在吃普沙姆怎么突然拽着我，有力的让我靠在那些马吉的身边。然后我就注意到了给达萨米的眼光就朝着我背后那个角落，这个大厅的一个角落看过去。然后这我才意识到是不是后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回过头看着马尔吉看着那个角落，我就发现在这个最角落的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骨瘦如柴面貌非常狰狞的一个年老的老头啊，衣衫褴褛，面目狰狞啊。所以刚好 Gurudev 在荣耀的时候能够看见他的视线，让我靠近女性马尔吉 的位置来做的话呢，就可以挡住啊这个面目狰狞的这个老头的啊。所以让我啊就作为一个啊像屏风一样啊，一面他在吃饭的时候去看这个人啊，或者那个人看他啊，然后我就意识到了，我说我还可以做这个服务啊，当古鲁爹的一个屏风啊啊，以便他的荣耀不沙文不被其他的事打扰啊。那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逍遥时光啊，让我有机会这么近距离的来服务这些伟大的灵魂们啊，也让我看到你西尔玛吉的这种真诚谦卑的服务的态度啊。问题可以跟大家来回答。有问题吗？我记得上次上次有两个问题还是三个问题。对了，我记得上次有分享者问你是怎么样在遭到了批评之后仍然保持这样服务的热情的啊。那么我现在借这次机会就做一个回答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怎样在这样的状况中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啊。舍拉帕布帕在他的《博伽梵歌》的要旨中很多地方提到了关于信心啊。在这个教诲的甘露、方案的甘露里面，卢帕库苏阿米也同样描述了信心对于方案服务的重要啊。我也听到很多年长的奉献者孤乳他们在描述信心，包括坦帕克什纳古苏阿米我亲自也听他的课这样描述，他说实际上一个奉献者的进步程度取决于他们的信心的程度另外在方案的甘露里面卢帕古苏阿米描述方案服务的九个阶段到最后的 prima 有了完全成熟的稳定的信心那么方案服务也真达成熟，变得纯粹所以培养我们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培养这样的深刻的坚定的稳定的信心呢？所以有一次我记着达摩奎什纳古苏阿米最后一次到访香港应该是在2001年，2000年他是最后一次到访大陆然后2001年他那年没有来大陆，他来了，他去了香港，在香港待了一周以后，他去台湾、菲律宾。所以我记得那次很幸运，我也参加了跟他一周的联谊。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在维沙卡曼达的家中，他来接见我们中国的奉献者我们去了，那时候去了维沙卡家的那个厅 他在那个厅里跟我们见面和联谊，当时也有一个记者也跟着一起来了，所以当时记者想问一大堆的其他的问题，但是他先坐在那里听了Guru Dev跟我们讲述一些 Krishna 直觉的话题啊，他听着听着，最后Guru Dev说你们现在可以提问了，然后有这个记者是一个Mataji，大概中年人三四十岁，所以他当时就说我本来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但那些问题我都不想问了啊，我倒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特别有兴趣的问题啊，我听你讲了这么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你对你的信仰，你对你的追求，你对 Krishna 啊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我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坚不可摧的信心，而你的这种信心是从哪来的呢？那记者问了这个有趣的问题啊，他觉得他听了以后Guru Dev讲话，他有了这样的强烈的感受啊，所以当时Guru Dev啊就看着他，哎，看着所有的奉献者啊，我记得Guru Dev这样说，他说这个信心呢是我们在方案服务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你想获得更有信心的人联谊，尤其是满怀尊敬谦卑和真诚的从这样有坚定信心的奉献人那里去聆听，你越是更多的去聆听，你越是更多的聆听，你就便会得到更多的更强的信心啊！所以这是我们获得信心的方法，通过联谊，通过聆听，通过从那些更有信心的更进步的更精进的奉献人里去聆听啊，去跟他们联谊，你就能够获得坚定的信心，所以这就是我们获得坚定的深刻的信心的方法啊。同时呢，当你通过好的联谊和聆听，你也有是付诸于实际的灵修生活中，你能够稳定的有力的去执行灵修老师的训示，去履行经典所描述的这些教导啊，所以是通过好的联谊和精进的奉献者的联谊，而且以好的心态啊，以好的心态来联谊啊，所以这个好的心态主要有三点，波迦瓦坛也是这样讲的啊，在波迦瓦坛的前面就描述了一个聆听者所需要具备的资格啊，我们需要有，首先需要有足够的真诚，第二个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谦卑啊，因为真诚谦卑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个讯息和讲述这个讯息的人是 Krishna 跟他的代表，这个讯息本身是 Krishna， 跟 Krishna 没有区别，这超人的讯息，而讲述者是 Krishna 的代表，是来自使徒传系的灵隐导师，或者是严格追随灵隐导师步伐的一位资深的奉献者，如果我们从这样的途径去聆听啊，并有这样好的态度，谦卑和真诚，同时我们需要有强烈的渴望，我们要迫不及待的想聆听这些讯息啊，这样这个讯息跟 Krishna 便没有区别啊，会根植我们的心中，会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理解啊，并能够去执行这些讯息和教导，我们帮助这个提问的奉献者和大家明白怎么样获得非常坚定的信心。好，时间也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结束了。主持人有什么建议吗？
好，我看不到主持人有什么建议啊，因为我被告知是四点开始，这个七点开始到。
Hare Krishna， 感谢帕布。还有第二个问题，请问帕布在灵修过程中遇到最困难的事件或卡点是什么？是怎样转化的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不好意思，刚才我忘了点这个麦克风，我已经讲了一会儿了。我刚才看到主持人在说我可以进房间，我才意识到哦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刚才没有点麦克风，很抱歉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让大家久等了啊。原来我已经讲了有五分钟了。好，没关系，我现在再重新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关于这个我遇到的卡点或者是困难和考验啊，以及如何的去转化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啊。所以我长话短说啊，实际上这些卡点呢，这些考验和困难，在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灵修阶段说，我这次来这个圣地，我参加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我们二月份的一个两年一次的叫 ILS 会啊。这个 ILS 会呢是我们伊斯康这个战略GBC 下面的这个一个顾问团叫战略规划委员会或者小组他们负责的啊。所以每两年他们会安排一次这样盛大聚会，在这个马里布请很多优秀的在不同领域做出特别的成就和有特别专长的有经验的资深的奉献者来做一些这样专题讲座，可能有每次都有几十个话题啊。所以这次我听到的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在前几次这个会上都没有听到的，是一个俄罗斯的 Maharaj Bhakti Vishnumata Chakravarti Thaku 的经典他研究了很多年就总结出在入巴国所里面描述的风爱夫的九个阶段从 Shradan 一直到 Prima 这九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奉献者都或多或少的会遇到危机，所以他的讲题的题目就叫做这个奉爱灵性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很有意思的主题随着我们的灵性的进步这种考验也会一个一个的到来，在每一个阶段在每一个层面都会有相应的得到进步同时呢我们的假我就会相应的减少所以他也用一个数学的比例来表达，很清晰的准确精准的来表达，他比如一个完全没有 Krishna 的知觉的人，他的假我是100%的，而相反的一个完全具有了 Krishna 的知觉，在 Krishna Prema 纯粹的 Krishna Prema 的层面的完美的奉献者，他的假我是零是零，那0%如果用百分比第一个是100%那么随着我们的进步这种假我的比例就会逐步的缩小，我们的 Krishna 的知觉的比例在我们的知觉中就逐步的增加所以他说如果经过如果通过了这些考验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层面都有不同的特征在这里就不详细的解释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无论如何，无论我们在哪一个阶段都会遇到这些考验所以在我的灵修进步中灵修生活中呢这差不多二十七年了，从93年开始遇到过很多的所以时间有限，我就会挑上几个吧，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有家庭的状况，有这个 身体的状况啊，还有和奉献者的关系的状况啊，等等啊，不同的啊。我想讲一个是很特别的啊，看时间吧，在2000年左右，然后那个时候我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开辟了一个新的传教的地区啊，是在西安市的一个南郊啊，那么当时传教这一批人都很特别，他们是另外一个灵修的团体，他们也称自己是奉献者，但实际上当我跟他们接触，发现他们是假的奉献者，他们没有追随使徒传系啊，尽管他们表面上他们那个大师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灵性导师他们这个团体的创办人写了很多看起来像奉爱服务的书啊，什么东林繁风，什么博家凡歌，什么什么集啊，我忘了细节的名字，等等，甚至他们完全翻版了啪啪啪的书，不是博家凡歌原因啊，那个是最早的版本，应该是亚述马蒂帕布啊，啪啪那个门徒，香港的一个奉献者，他最早翻译的啊，完全的翻就是复印一样的啊，连里面的画，连里面的这个封皮啊，甚至有 BBT 的这个标志啊，但它完全就是像复制下来的啊，印刷要相对粗糙啊，图片也没有原版那么清晰啊，对外人来看那就是完全的经典，是我们伊斯兰的经典啪啪的书啊，然后这个大师也写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啊，一大堆，但是我跟他们接触以后，我就发现这完全是骗子啊，完全是差不多像黑社会啊，然后这些人对他很忠实啊。亏损的知觉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得到的？是通过亏损的使徒传系啊，真正的灵性导师和奉献者是怎么样被铸造出来的或被培训出来的？他一定得通过使徒传系，得通过去服务和聆听真正的灵性导师，而灵性导师的本质特征是首先要在这个使徒传系中，他得归使徒传系中另外一位真正的灵性导师，这是最重要的一些因素，通过这些去检查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灵性导师，还是他传达的讯息是不是先前使徒传系中那些正宗的阿查亚们所传授的讯息，并且完全是真忠实于经典的博迦梵歌、博迦瓦坛和先前的宗师们啊，或者说圣人们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给出的讯息是完全一致的 Guru Sadhu Sastri 啊，所以通过这很容易去检验啊。他说他是你们所有人的灵性导师，那谁是他的灵性导师呢？让这些人跟我回答，是 Krishna 是他的灵性导师啊。我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漏洞，连 Krishna 来到这个世界他都需要灵性导师，他都有一个所谓的灵性导师为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防止将来这些骗子，尤其是卡利尤嘎有无数的骗子啊，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早就在经典里被阿查有描述过的啊，非常容易识别啊。所以通过这样的说教，经过几天几夜，我就搞定了几个家庭，以后他们就把附近的他们的人都带来让我传教，然后通过连续十多天，我就住在那个这个新人的家里，就一下子传教了可能有10个左右啊，7、8个，由他们教更多的人啊，所以这样就我就发展了一个新的点在那里啊，有环境特别特殊，我去的当一天只是尝试一下，结果就被那个人留住了，在他家里连续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最后整个在那个区域就待了十多天啊，发展了可能有3个家庭啊，比较认真就是比较坚定的有信心的，通过这十多天就有3个家庭是很坚定的，他们又会帮我去叫他们的同修其他的一些人，陆陆续续我接触了有10多个啊，都是有兴趣的，以后我才返回来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点就比较规范了啊，有10来20个啊都开始念诵了，也愿意来啊学习这个使徒传系中的帕布帕的传系的这个奉爱服务的程序，愿意 按照这个程序来灵修啊，也愿意放弃以前的那个所谓的老师的啊那些联谊啊那些教导啊啊等等，要来我们那个城市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安排准备让给大三的去我开辟的这个新点，跟这些新人啊联谊，因为我也在这些新人的家中建了神坛啊，也教他们怎么样供奉菩萨的啊，这十多天基本上稳定了。然后我也经常会去那里啊，一去也会住上几天啊，他们很热情啊。然后基本上这些念诵十六圈呐、供奉菩萨的嘛，基本上他们都会了啊。还有一些基本的啊技能和规范也教给他们。所以这样的话呢，给大三米来，我也安排除了在我们以前的地方联谊以外啊，也安排去他们那里联谊啊。然后可能当时还安排住在他们的这个人的离我这个城市还是很远的，是远郊啊。如果坐公交可能得一两个小时，而且稍微晚一点就没车了，因为是远郊啊，那是打的。所以当时呢我就要和冯先生开会商量怎么样安排，因为这两个地方，我当时就和我们那些老奉献者们大概商量了方案啊。然后当天晚上我要赶到这个郊区去啊，这个远郊去和这些新人商量接待的，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接待，所以我有很多的更多的具体问题要跟他们都要说到，而且他们能够去配合并且要能做得到啊，毕竟是要接待guru啊，不可以有冒犯，不可以违反一些原则，还有不洁净啊等等，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见灵性导师啊，所以我希望跟他们有充分的交流。我看2000年大概10岁啊，他上小学3年级左右吧啊，因为那时候我跟他母亲已经分开了啊，已经分手了啊，也是在这个孤队的训示下啊，我等了他很多年，然后他还是不愿意理解和支持我的方案生活啊，大概已经有6-7年了啊，而我们分居也很多年啊，最后我就问古队，古队就明确训示我啊这样你已经给了他很多的时间啊，所以洒脱一点吧，那就分开吧啊，把孩子给他啊，这是伟大传统，这样你可以更洒脱啊，全力的投入对奎师那方案啊，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正式的办手续，就是分居的状况啊，但是孩子呢就处在一个不是很正常的状况中啊，对家长有很多的逆反啊，所以虽然是他带着但是当时这个母亲呢就是对孩子是一种压迫式的教育啊，因为这个母亲就比较她的性格比较强势啊，所以就是对孩子就是100%的要听他的啊，而且非常的强势啊，所以孩子就可能有很多的压力啊，所以就经常的是有这种逃学的现象啊，有时候就一两天就回去了啊，所以就在我准备接待一两天就要来了，我要开会安排，尤其这些新人啊，就在前一天这个孩子就离家出走啊，所以他母亲就来打电话，前一天就告诉我了，需要我去帮着找啊，因为以前也是我帮着找到的，不管在大街上啊，在一些自由市场的那些摊铺上啊，他有时候就会在这地方睡觉，有时候就睡在大街上，有时候睡在一个商店的里面，有时候他会整夜的在网吧，有时候会在这种24小时的便利店啊，总之是各式各样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一天了还没有消息，他母亲一直在催，就让我去找，他母亲都快疯了，但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脱身，我的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啊，这些，所以在前一天我已经安排了奉献者帮我去找 啊，几个资深的关系又特别好，能理解我的处境的，所以他们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找了一天啊，去了各个地方，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下落啊，鸟无音讯啊。所以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我必须去南郊啊，和先生开会，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挣扎。这个儿子已经失踪一天多，奉献长们也找了这么一天，前一天就到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消息，而一两天之后就要去接古鲁，安排这些重大的活动，尤其这些新人他们没有经验，我绝不能分心，我必须全力以赴的来做这个服务，跟这些新人好的交流，并安排每一件事情，并且每一个细节，而且所有的节目都得，就是后面的，但首先这个安排我得完全去盯着啊，因为这些新人只有我跟他们比较熟，他们对我有信心，其他的这些年长的奉献者，我们这些他们都不认识啊，所以我是没分身术的，我是没办法的，所以当时面临的抉择就是，要么我放弃这项服务或者应付这个服务，我要花时间去找儿子啊，这个失踪了一两天的儿子啊，要么我完全放弃这个儿子啊，全力以赴的服务奉献者，服务 Maharaj 服务这个传教使命和这个联谊啊。所以我斗争了一会儿我就下定了决心，毫无疑问我必须100%的全力以赴的服务接待 Maharaj 和服务这些新人的联谊活动啊，让他在他的业报之中，所以 Krishna 我就全部交给你了，他的情况无论怎么样我全接受，我不能分心，我必须100%的把我的时间和精力和专注点放在现在的服务上。所以毫无疑问我当时打了出租车我离家的时候大概已经天黑了，那时候可能还是冬天已经很黑了，还刮着大风，大概至少7:30我打出租车去那里至少要1个小时所以我也下定了决心，我跟奉献者们说，如果你们有精力的话你们再帮我去看一看我没办法去管这件事了，就全部交给你们了我得现在马上去南郊跟这些南郊的奉献者开会商量将来几天的联谊和马拉吉的这个所有的饮食住宿的，几乎可能到了晚上11点然后晚上我就住在那里最后基本上就都安排好了也有一个方案，大家也能够各就各位的去做相应的服务，来配合完成这次接待和联谊从普沙的住宿接站接待去接送还有玛吉的饮食，因为那时候玛吉带一个仆人，我记得是一个菲律宾的 Govinda Prabhu 他会音乐，每次他来也带一个电子琴马上就讲课的时候他就会cue他，所以整个的这个联谊大概有3-4天所以我就当时安排马上就住在这个夫妻的家中那里还有翻译反正都安排挺的，可能翻译是安排在旁边因为一个奉献者家当时有10多个人然后他们也交上了朋友，当时来联谊的我估计有至少20个人因为那个奉献者家的厅很大所以我们就这样进行了几天的节目所以对于儿子的下落我就一无所知当这个联谊结束的时候呢当这个马尔吉离开可能第二天3-4天之后终于有了消息这时候我的服务也结束了关于接待马尔吉是非常的成功这很多针对他们感兴趣的并且他们非常受用的这些课和联谊这些新人们也都很认真的配合所以所有方面都非常的成功满意，马尔吉也非常的愉悦 由蚂蚁离开了这个城市，去了别的地方。然后就在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啊，这个孩子有了下落，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一个市场上找到了这孩子啊，然后来告诉我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所经历的一个考验。所以这个考验怎么样去克服呢？就是完全皈依的心态啊，把自己的生命交给 Krishna， 交给 Gurudev 啊，我只是 Krishna 的一个工具啊，新的人啊，我最依附的对象。所以我只说 Krishna，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啊，无论什么结果我全接受啊，因为我现在在专注的，我现在在做一个啊，对你的最亲密的啊，奉献者们的服务，而且是你最看重的传教事业，而且这些新人需要很好的被照顾啊，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绝不能分心啊，否则我前面做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可能就会毁于一旦啊。所以无论是 Maharaj， 无论是这些新人，还有这些已经是奉献者的奉献者们，都应该让我们处在一个好的状况中啊。所以这就是当时我经历的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验啊。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故事，你们也可以，然后 Krishna 也给了完美的回应啊。所以我事后我就感觉到，这是真正的 Krishna 的考验。这个孩子一年也就是失踪那么一次，或者几年才失踪一次，怎么就在 Guru Maharaj 要来的时候，而且是有这些新人要去和他们联谊和传教的时候，这么关键的，我没办法离开，没有人可以代替我的状况中，却出现了这个我最亲密的人失踪了啊。所以我就那么明白，这是 Krishna 对我的一个考验，考验我的信心，考验我的决心，考验我的皈依啊。所以接着 Guru Prabhupada 的仁慈啊，奉献者们的仁慈啊，还有我们的这种信心，所以尤其是好的联谊，所以又提到，实际上我上一个问题，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好的联谊啊，还有恰当的心态，我们就会获得非常坚定稳定的信心啊。所以我觉得时间也不多了，我就分享这一个吧啊。我不知道主持人还有什么或者忙也可以去忙别的，可能以后可以听录音啊。因为今天呢，我就想就借这个机会吧，跟大家分享一些哪怕将来大家听录音，也许也能帮到大家。好，那么这个考验呢，是在应该是在97年前后啊，也是在应该是在冬末春初的一个季节，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啊，应该在97年前后。所以有一天呢，中午我下班我大概回家需要可能15分钟的自行车的路程。所以有一天中午我回来，我会回到家里吃饭，那时候家我的下意识就是我得马上去医院。但当时家里可能只有我母亲，我父亲可能那时候已经去世了啊，所以当时只有我的母亲在啊。可能我那时候跟我妻子还没有正式的离婚啊，但是已经分居六七年了，所以她住在她单位的房子里，我是跟我的母亲住在一起，我母亲那时候已经是奉献者了 啊，至少他支持我的灵修会，帮助我做服务啊，也念诵啊，但他还没有启迪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我就一个人啊，我骑着车子就直奔我的单位的职工医院，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因为我那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大的国有企业，有50000人，所以那个职工医院是当时西郊最有名的一个大医院，大口的鲜血啊，但是体力当时还可以，我就一个想法，最快的速度去到医院啊，找到医生啊，然后我就去了，马上挂了急诊号，医院很大，我就进了急诊，就是那个门诊楼找了急诊，然后在那里又当着他的面吐了一两口血，他说你怎么了，我就最简单的把这个病情跟他复述了一下，然后他说有谁跟你来吗，我说没有，我一个人骑自行车，我骑车子来的，家里没有任何人，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我也不能告诉他啊，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该怎么办啊，怎么样来急救吧啊，现在不停的在打喷血，在大吐血，然后他说但是没办法，你还是要去办住院手续啊，但是又没有人怎么办，你只有自己，我就跑到了这个办手续的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让我先躺下啊，那时候已经很晚了，可能8-9点钟了，然后找医生啊，然后打电话到处找不到合适的医生，那我就听到这忙忙乱乱在打电话，后来终于来了医生啊，然后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常规检查，以后他也觉着判断不了是什么问题啊，在这过程中我不断的在吐血，不断吐血，后来他又不断的打电话啊，找到院领导以后，他们就去商量找合适的医生啊，先要住这个住进合适的科室，他们还弄不清我应该住在什么科室，后来不管怎么样，到了更晚的时候，他们有医生就来说现在首先去止血啊，现在给我做的就是去止血，然后再慢慢去查啊，由于现在是哎呀主要是打针啊，就整个这一夜啊就这么折腾，但是一夜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大口大口的吐血，大口大口的吐啊，他们用的药看来没什么效果啊，到了第二天早上大概我已经吐了可能有一盆的血了啊，这样不断的吐啊，以后早上他们就来了更多的所谓的专家和医生，又给我做了更多所有的检查，抽血化验提取什么活性物质啊，以后我听到他们在讲，我那时候已经很虚弱啊，就是说用最好的止血药，而且现在看来也还不明显，所以就我这样下去可能很快我就会因为失血而丧命，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血库里吊了，以后他们就去找各种专家商量方案啊，然后我这时候就躺在床上，他们就要求我不许啊说话啊啊，必须平躺也不能坐起来啊，然后这时候我家里人也知道了，然后我有个姑姑啊和姑父他们也来啊，还有奉献者们也知道了啊，而且我尤其是听到这些医生护士呢，他们就在不断的商量这种治疗的方案，但是我那时候就变得很清醒啊，我说这种情况是突发，而且他们用了那么多的止血药看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做各种化验想诊断出什么病，我当时想这些已经不重要啊，我的生命完全在 Krishna 手中，这些医生的医术是 Krishna 的仁慈，是 Krishna 的愿望啊，如果 Krishna 让我离开身体，那么再高明的医生和再好的药也不能让我多活一分钟啊，所以我现在的任务或者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唯一的是增加我的 Krishna 知觉，而不是在考虑我能活多久啊，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案来治疗，他们随便做什么我根本不去再管他，我不再要再花时间去管他们如何给我用药，如何去治疗啊，是不是多么好的专家，我应该忘了这些事儿。我现在唯一需要的是增加我的 Krishna 知觉，但是我现在不能说话啊，我怎么在心中默默的念诵啊， 然后他们也安排有24小时的不离人啊，因为我在很危险的状况中。所以呢，第一天晚上我记得是我的姑父病情在跟我说，我这样的状况都是因为我长期吃素啊，营养不良造成的，所以现在应该是回头的时候了，你应该吃些有营养的东西，什么鸡鸭鱼肉，我们给你炖很多补的汤，你现在是大量的失血，这样你才能够增加营养，然后能够慢慢恢复啊。再给我做这样的策反工作，让我放弃风寒服，开始啊，为了身体啊，必须增加营养，要吃这些不能吃的啊，动物的食品，他们也准备了，所以我马上就意识到啊，我是 Krishna 给我另外一个考验啊，所以我不但没有接受，我说正相反啊，解决，我说是一些素食使我的身体变得更好和健康啊，我这样的情况绝不是因为啊我没有吃肉造成的，正相反，你完全不能明白生命的真相，实际生命是永恒的，所以我就开始给他传教啊，说了一点点话，但是我不能说太多，我说了几句以后啊，我在心中这样想啊，我身边就有很多小册子，我让奉行者给我带来了很多小册子啊，所以我就示意我的姑父说啊，你不用给我讲任何的东西啊，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啊，不要浪费时间，你可以读我带来的这些小册子啊，所以我就不跟他讲更多啊，我就强迫他去读这些小册子，我说你也待着无聊，你就去读，再回来啊啊，生命来自啪啪的小册子。所以就这样一整夜过去了，所以第二天我就跟奉献者说，我也给家里人说，我说不需要我的这些亲戚朋友再来照顾我了，我需要我的朋友，也就是奉献者，在我的身边啊。然后我告诉奉献者啊，我现在只需要做两件事，如果你们在身边陪着我，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阅读布加瓦，让我聆听布加瓦谈，因为我不能说话，然后我在心里可以念诵。另外一件事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写，我有什么愿望我可以写下来，尤其是我希望我写一份遗书啊，把我如果我离开的话，我还有一些财产，我想把这些都给 Gurudev 啊，说其他的事我都不关心啊，所以希望你们能帮助我啊，所以我也是写下来告诉奉献者们的。所以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有一天晚上是这个华峰帕布，他现在是给达斯瓦米一个门徒叫哈利巴克提普布啊，他陪了我一晚上啊，他非常有耐心，他做了很多默默的大量的妨碍服务，有着非常好的妨碍品质啊，但他非常的谦卑，非常非常的低调啊，还有可能洛惠塔沙帕布啊，洛惠塔沙帕布啊，所以他也来陪我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说你就给我带来布加瓦坛给我阅读啊，但是他那时候还是有一些工作，所以可能陪我了半天还是多久就离开了啊。那么直到第三天啊，什么工会主席啊，什么处长啊，还来了一大堆啊，来了五六个，还有几个同事啊，所以他看我躺在病床啊，脸色惨白，不断的在输血就说一些安慰的话，我就只是尊重他们，我知道他们来了没有任何的帮助啊。然后最后第三天所有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医院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我的病是肺结核啊，他说是从拍了片子上看出来的啊，刚开始怀疑是支气管破裂啊，支气管血管破裂啊，后来说是肺结核啊，如果是肺结核的话呢，就要转到结核病医院啊，这个医院在南郊 他这个医院不是专门的医院啊，所以单位就派车和人啊，把我带到结核病院去。在这三天啊，我经历了这个生离死别，或者面临的这个离开躯体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当这三天啊结束以后啊，我被转到了这个结核病院以后，然后那里的大夫就把我当结核病来治啊，安排到了一个病房，然后给我打也是这些吊瓶啊，结核病的这种治疗的方法，还有很多的吃的药啊。住了六七个人啊，但是很奇妙的是，我进去了第一天，就再也没有吐一口血，而在那里抢救的时候，在我那个医院，每天都是吐一盆一盆的血，啊，几乎没有任何的效果啊，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药，但到了结核病院，也没有用任何的止血药，就当结核开始治。再没有吐一口血啊，连一个血丝都没吐过，甚至连咳嗽发烧都没有啊，也没有任何结核病的症状，但是就当结核病治吧啊。所以就这样啊，我在那里待了两个月。所以其中有一段时间，我就给他们 Krishna Goswami Guru Dev， 当时我也在读 Krishna Book 这本书啊，读到了牧牛姑娘 Krishna 偷牧牛姑娘衣服的那一段小小时光，所以我当时也在跟信中跟 Guru 分享啊，我说我看到 Krishna 跟牧牛姑娘们的这些小小时光，我感觉非常的甜美啊，现在有时间让我可以安静的读书，什么都不用考虑啊，而且让我有这么多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并且跟您有这么多的沟通的机会，所以写了一封挺很长的信啊，说了很多的事情啊，可能有十多页啊，以后让奉献者啊给翻译，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通过手机、通过电脑、通过邮件甚至微信翻译，以后他们把奉献者的信翻译成英文，在寄到Guru的手中啊，是纸的信件。Guru看到以后，他在回信以后再寄到香港，香港翻译好了再寄到大陆，或者托人，如果有奉献者去大陆，去这个奉献者所在的城市亲自带给他。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得到Guru的信啊。所以信写出去大概有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我才得到信，啊。那么Guru的回信呢，也很长，啊，大概至少有四五页，啊，翻译好的四五页，啊，还是五六页，啊，那么这些信我都保存着的，啊，所以Guru的，啊，那个信纸都是专用的信纸，啊，有水印，就像钱一样，像那个现在税务局的发票。都有水印的然后有这个 Tamar Krishna Goswami 的名字，就像这个国家政府的信，这个政府的信签都有红色的抬头，所以那个是我记得是紫色的 Tamar Krishna Goswami 特别的一种书写体英文的书写体印上去的紫色的，然后这整个的这个信纸都是有水印的是 Guru Dev 专用的信纸，然后他把它打出来，英文用打字机打出来那个纸是非常的特别然后最后这个信写完了打印的最下面他亲自用钢笔签上他的名字他们会然后两封信会一起放在信封里，然后寄到或者托奉献者送到我的手中 所以当时我就看到了啊，我在医院我接到了 Guru Day 的这封信啊，所以其中啊，我记得很深刻的他的给我的一些教导啊，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分享给你们啊。他说，首先他说非常抱歉，我亲爱的儿子啊 ，Sridhar Das 啊，由于翻译的问题，我两周之后才得到这封信，所以现在才给你回复啊。然后他也在信中说啊，给我很多的赞美啊和荣耀啊。这些我就不想跟你们说啊，我只是想说到一些可能对你们有帮助的啊一些教导。然后他说，我非常欣赏你的啊，是您啊，你面对死亡的态度啊，你已经啊濒临死亡的边缘啊，但我很欣赏你面对死亡的态度，你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你能够非常专注的冥想你的 Guru 和 Krishna 啊，完全专注在对你的灵性导师和 Krishna 的逍遥时光和 Krishna 圣名的冥想之中啊，这让我非常的被取悦，我非常的欣赏啊。然后他接着说，世界啊，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两手空空，他们走的时候同样两手空空，什么也带不走，所以对于奉献者来说，他来到这个世上只需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他自己应该具有完全的 Krishna 的知觉，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具有完全的 Krishna 的知觉，第二件事情便是他应该帮助其他的人具有 Krishna 的知觉，他没有其他的事要做，他应该把他的生命，把他所拥有的一切完全献给 Krishna 和奉献者。我们始终应该保持气绝的心态啊！实际上死亡我们是无可预料的，每一刻都有可能发生，都有可能出现，所以对于一个清醒的啊奉献者，所以这也是啊我所啊经历的一个关于啊躯体的啊面临要放弃躯体和面对死亡的一次体验啊一次考验，所以我也感觉到这是 Krishna 一个特别的安排，莫名其妙的大吐血，莫名其妙的进入结核病院，然后两个月之后出院啊，以后我就开始了啊，传教的生涯，后来几乎我就没有去上班了，就这样一直两年之后我就办了病退的手续啊，以后再也没有去从事这种啊职业的工作了啊，所以我想 Krishna 安排啊，通过这个所谓的病啊，对我们会面带笑容和怀着 Krishna 的知觉满满的信心来面对放弃躯体这件事或者死亡这件事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啊，那么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啊，也不会有任何的恐惧啊。好，那么我关于这个逍遥时光或者说这个卡点和考验和困难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我就分享这么多吧啊，希望对大家的进步有所帮助，或者对大家面对类似的考验有所帮助。好，感谢主持人和萨迪玛的吉
哈尔 Krishna， 感恩帕布的真诚分享。 Krishna 的考验背后总是蕴藏着巨大的仁慈和爱。感谢帕布为我们出席奉献者指明了一条 皈依奎斯那的纯粹灵修之路，在这条路上给我们以力量。如此甜美的逍遥时光终是让人意犹未尽，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帕布的分享。 Hare Krishna， 感谢各位奉献者的聆听，大家晚安。